斯巴达报告也提出来，它有四个特色，就整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这样一个旗帜，它是实践性很强的，在实践当中发展的，所以它有生命力，经得住实践的考验，啊，另外呢，它有理论特色，它不是盲目的，它有系统的一个理论，另外呢，它是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的，它有民族特色，另外呢，它不是僵化的，它是有与时俱进的，有时代特色。那么我们跟学生进行教育的时候，我们还强调了这样一个呢，它是在这样的一个实践啊、理论创新的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来之不易，不是随随便便创造起来的，是吧？知道它的来之不易呢，啊，更能够坚定我们走这条路。好像这是一个随便的选择，不是的，啊。我们说，每前进一步，我们都会遇到了一些波折。那么那个波折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啊不断的创新的一种产物，不断的思想解放。所以中国特色社会就靠什么？靠创新，今后的发展也是靠要靠创新，创新就要解放思想。所以在1984年啊，也是一个春天，邓小平来到了深圳。不是讲春天的故事吗？春天的故事从那天，真正的春天，说光画了一个圆，说1979年画了一个圆，那个圆是个虚的。真正的开拓是1984年春天，邓小平到深圳去视察，视察以后确实是一片生机盎然，不错。当时当地的领导说：“哎呦，这小平来了，看了挺高兴，说赶紧给我们讲话吧，说肯定我们好继续做。”哎，邓小平不讲话，他当时挺纳闷儿，说这压力这么大，邓小平不肯定，说这怎么办啊？邓小平啊，说你们说我听，他不表态，后来就走了，走了上哪儿去了？就到珠海看了。那个时候争论非常大，到珠海以后，珠海人想，邓小平在深圳也没讲话，估计到这儿也不讲话了，那怎么办？他们有办法，他说：“哎，那不让他提词吧？”哎，后来邓小平一高兴，还给他们提了一个珠海经济特区好，当然珠海人挺高兴的，因为他们压力也很大。后来深圳人听说更着急了，啊，说这。深圳影响这么大也不提词，这珠海还好，说这我们怎么办啊？后来听说邓小平到广州过春节了，然后深圳的人就追到广州去了，求见邓小平，跟他工作人员说，这一定要让小平同志给我们提词，否则我们这个春节都过不好，啊。后来就引荐给邓小平了，引荐了以后，邓小平说，哎，你怎么又来了？因为前两天接待认识吗？赶紧说明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提个词？邓小平说，提什么呀？提个深圳经济特区好。后来他们两个方案，后来也不能逼着领导说好啊，说要不提个深圳经济特区报，啊，就给我们提个报纸的名了。你不说我们好坏，不能逼着领导说好啊，说个报纸的名。他们当时讲，只要邓小平写出深圳经济特区这六个字，就说明对这个事物是肯定的。所以你都逼到这份上，后来邓小平呢就没有按照他们的建议，就自己想了一个。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你看，这个提词就不是说你深圳好不好了，是吧？最后落到哪里啊？我们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啊，当时人家问说你为什么当时不提啊？那比如说我要多看看，因为这个当时争论是很大的，我们这个路走过来不容易。啊，后来邓小平在广州过完春节以后，又北上，又到了厦门。因为当时四个特区嘛，除了汕头以外他都去了。到了厦门一看，厦门人听说前面两个都提词了，说那我们也得让他提词啊，否则这个我们就落下落后了。说还邓小平心想说前面给你们提了嘛，再给你们提一个吧，给他提一个，提一个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哎，当时厦门人有提词挺高兴，后来一琢磨不对，这个提词是表扬还是批评啊？人家那都是好，都是正确，你这更快更好，那肯定是不够快呗。啊，邓小平确实是有针对性，觉得厦门人思想不够解放。他当时只画了一个2.5平方公里叫湖里工业区搞特区，说胆子太小了，所以要把整个厦门岛全变成特区。你看，这是邓小平让他们更快更好，是有针对性的。所以回到北京去以后，就是说不是收而是放，放的还不够，还要继续放。所以84年才有了那个。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所以海外报纸评价说这是从明代以来规模最大的开放。所以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发展？它都是 一步一步的这个走过来很不容易，所以要珍惜这样的改革开放的成果，要珍惜这样一个探索的成果。我们讲这个历程就是说它不是那么顺利的啊，有没有遇到问题啊？每一个阶段都遇到问题，每一代人都有遇到问题。现在说这一代人啊，哎呀，说是房子太贵了，这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就业难啊，哪一代不难啊？文化大革命前那更难，那城里都待不下去了，都上山下乡了呢，还是吧？你现在你至少还能够在城里就为业吧。所以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问题，说这一代说好了，那下一代这个问题可能又出来，是吧？他都是在解决问题当中去，是吧？逐步的去解决的，是吧？这个道路探索不容易，取得现在的这个成果都是这么过来的，是吧？我们说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吧？要不断的创新解放思想，是吧？才能够推进。所以这回不是讲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的，还是讲了四句话嘛，是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嘛，是吧？实际上就是这样。说今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按照这样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也要按照这样一个东西，是吧？那么这个呢，就强调就是说要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要统一起来。我们在强调解放思想的时候，一定要这个联系实际，是吧？有的人老觉得说人家外国怎么能搞选举啊，这中国怎么就不能啊，非得一党执政啊。我们说啊，外国搞选举有的搞得好，有的搞得也不好，也很混乱啊。中国将来也可以搞这种选举，但是要有一个过程。为什么？你别看美国搞选举很热闹，他的法治是很健全的，他按照这个规则来办事。我们关键是什么？他不按规则来办事，是吧？这种突破规则的意识很强，是吧？中国没有养成这种习惯。你比如说现在不都讨论的中国式的过马路吗？是吧？这管他红灯绿灯了，反正凑够了人就走，是吧？反正你法不责众，车也不敢压。你看他都这样，那能有什么秩序？这是中国的特点，你没办法，你也不能说责备哪些人。有时候确实是我们这个车也多，人也多，你有时候要老等也不行。你在美国吧，大家有去过美国的，你知道，你要是一般的马路上车不太多，你要想看到马路边准备也没什么，一般都过人行横道。那么过人行横道的时候，如果没有红绿灯，你到那的时候，那车也会停下等你，啊，甚至没有人行横道的时候要过马路，那个车一般它也都停下，啊，就以人为本，人为先。那中国肯定不是，没人等着，谁先快谁抢过去，要不就跑过去，要不就车子蹭穿过去。中国也确实不能等，那你等天天过，那人不断，那车就别走了，是吧？所以他这个国情不一样，人口不一样，所以不能够简单的去类比，所以要从我们的实际出发。说中国要真是像西方那样选举的话，我看又会打起来，是吧？不同的利益性，现在甭说选高级领导，你就选个乡长县长还打起来呢。那乡长一个副县长说这乡长太年轻，什么时候退休啊？退不了那我就当不了了，那怎么办？这副乡长想，那我想当找个人干掉他，那就雇凶杀人啊，对不对？那有的副县长想当县长，把县长干掉，他不经常有吗？是吧？找个人把县长杀了，然后我就当县长了。你看过去朱镕基那文集里这个讲话实例就讲了这个，就过去听说要卖官买官呢，现在还有杀人做官的，简直是前所未闻。所以你说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说我们这个法治啊，这个东西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所以是不能够着急。另外呢，我们就讲啊，以人为本，就解放思想呢，我们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强调要以人为本，要统一，是吧？解放思想要有价值标准，就说真正知道共产党的立场究竟是为了谁。所以我们不是经常讲的唱那个歌里什么歌里什么，为了谁啊？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我知道你为了谁，是吧？为了谁啊？那共产党应该是为了人民大众的，所以我们的一些很多做法应该是以人为本的。现在这种不以人为本的很多，前一段网上炒的，你看这个，啊，这不是甘肃那个地方啊？说这新农村也建不起来，这领导在马路从马路上走，看到我们的村庄很破，影响我们形象啊，那怎么办啊？你看他不是改造这个房屋，不是弄，哎，他弄个墙挡起来，啊，网上说他叫遮羞墙呢，是吧？这不就想法很好，但没从老百姓的实际出发。那你有钱修墙，你干嘛没钱改造房子？他改造房子一家一户的多难，是吧？那修个墙，你看，那实在不行，你种点树也比修墙方，说老百姓很反感，啊，这不方便了，出来是吧？表面上这个表面光，所以这就是 想法很好，他不从群众的实际利益出发，是吧？还就是求真务实，就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要尊重规律，啊，我们刚才讲了很多例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呢，要尊重这种规律，是吧？在这些方面，我们坚持我们的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吧？包括我们的生态文明，是吧？就是一个规律的这个问题，是吧？这是第二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核心价值呢，体现的这样就民族精神，是吧？时代精神、爱国主义，要传承中国传统价值的精华，就是在中国大地上搞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吧？当然不能离开中国这个特色，不能离开民族的特色，是吧？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必须体现我们民族的东西，是吧？那么这个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在这个民族在长期的方程当中孕育出来的，是吧？反映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文化积淀和思想结晶。所以我们的生态文明也建设也好，我们的其他建设也好，我们比如说我们古代传统文化价值当中，是吧？像天人合一的思想，像自强不息的思想，是吧？像和谐、和而和为贵、和而不同这样的一些思想，是吧？还有我们说过的，说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吧？“己欲达而达人，己欲利而利人”等等，这样一些先人后己，是吧？“先天下而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一系列传统的文化，符合我们民族的这种性格特点，应该弘扬，是吧？现在为什么刚才提的那些社会当中自由平等啊、公正啊那些东西，有的人觉得不太接受，就是说那些东西啊西方来的，是吧？我们这种传播当中为什么可以去用一些民族语言、传统的一些语言，是吧？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去传播，也体现我们的这个民族的这种自尊和自信。这些呢，就是说要进行教育的时候，也要去弘扬啊。比如我们讲到这儿，我们就是讲到说雷锋啊，前一段不是去年啊，还有今年开始的时候，也搞了一个学雷锋的这个活动，因为雷锋是去世50周年嘛，是吧？我觉得这种精神，它就是既把我们民族的精神，是吧，又把我们时代的精神融合在一起啊。你说有的人觉得雷锋精神好像是不可学。是吧？好像觉得是一阵风，实际上我关键是啊，跟岗位的这个结合，是吧？他的有一些思想，是吧？是现在下是非常可贵的，是吧？像为人民啊，特别是助人为乐啊，是吧？他的这种三热爱的这种理想和信念啊，是吧？他的这种节俭啊、奋斗啊这种精神啊，是很值得这个学习的。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不会过时的。所以雷锋精神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传统文化和现代发展的一种产物，是吧？那么雷锋精神怎么形成的，是吧？他就是在我们这个当然有的人说呢，说是雷锋精神是那个时代啊，好像政治性要求强，所以呢他是塑造了，他好像是一个典型，是吧？实际上他这个成长也有一个过程。我们过去也曾经说过，说雷锋精神为什么出现，他有一个对比，新旧社会的对比，所以他对这个社会无限的热爱，是吧？我们为什么刚才讲改革开放的时候，就是说现在青年人讲这个比较难的，他没有对改革开放那样一个这个对比，所以呢他不知道今天来之不易。那么雷锋呢，就有旧社会给人打工卖苦力，是吧？是个孤儿，就新社会给他的一切的学习啊、工作的条件，当然他对这个社会就热爱。所以这些东西啊，都有感受的东西，也有一些是吧是对比，这样才能够呢这更加。另外呢，每一个人啊都有一个追求，就是让年轻人啊说有一种这个向往和追求，是吧？他就有动力，是吧？雷锋当时的追求是什么呢？后来不是出了一个《雷锋全集》吗？我后来看了，就《雷锋全集》里边，他有一个强烈的追求，就是想见毛主席，就跟现在那个这个什么什么追星族啊，非要见什么周杰伦啊，非要见什么刘德华啊，为了见刘德华都可以什么跑到香港去什么，就那种就见这个明星。他觉得他这个明星呢，你要追得要值，是吧？你就有动力。雷锋就说，毛主席是伟大领袖，又是他的老乡，他就很值得崇拜。那怎么才能见毛主席啊？很重要的就是他的有一个战友，是吧？是劳动模范，所以呢到北京开会去了，所以毛主席接见他，觉得很幸福。雷锋的日记里写了好几次说他梦见毛主席了，所以就是非常激动，所以然后呢就一直要做好事。所以他做好事呢，一开始还是有点功利性的，就是我想见毛主席。 是吧？我成劳动模范，哎，慢慢做做以后，他养成习惯了，他觉得做事受到人尊重，觉得他这个有益的这个追求，所以他就是对于青年人的一些追求要进行爱护，说适当的，说适当的追星啊，就是也不是不好，你说你追星追什么钱学森是吧？追什么什么这些大科学家、大的这个理想家是吧？这是可以的，所以有这些他成的啊。另外，他都特别爱学习，《雷锋日记》当中我们看到他这个追求是个阳光青年。你不光会写日记，人家会写诗呢，还会写小说呢。20多岁就写了自传体的小说，是吧？就是那种描写这个个人的成长，是吧？每一次读完一本书，啊，看一个电影，都会写感想，都会写日记，都会写读后感。所以这种字写的也非常好，所以他就很充实。所以教育人啊，我觉得是要有追求、爱学习，这个人就能够成功。当然说，雷锋是不是没有一点错误啊？青年人嘛，是吧？成长过程都会有。他自己日记当中就记了这样一个事，他爱反思。他日记当中记了一个什么一个故事呢？他说，他是战士嘛，说到那个炊事班去，到炊事班去，妈十几岁的一个小战士嘛，看见一个锅巴，就他是蒸的锅，哎，他拿起一块就吃了。这个按道理呢也很正常。后来他那个炊事班长呢就说，哎，要自觉啊，就是好像很批评他，就是要自觉。后来雷锋就受不了了。吃个锅巴有什么了不起的？还自觉？我为什么不自觉的？后来把那锅巴一扔，摔的就回宿舍去了，是吧？很生气，觉得说中了。后来就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反正也挺生气。后来就床上一张报纸拿起来就看，结果过去那个报纸上呢，都有每一个都登毛主席语录那个爆一点的地方。毛主席语录那天报纸正好登了一个什么呢？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我们有缺点错误，就不怕别人批评。登了这个毛主席语录。啊，他一看，哟，这个语录这不说我的吗？这毛主席说的这么好啊！你看我也没有什么，我又为人民服务，人家你要做的不对的，批评一下，那也是人家说的对了。后来他放下报纸，就上那个炊事班，就跟那个班长，就跟那个人去道歉，哎，说我刚才耍态度是不对的什么的，哎，那就释然了。然后呢，班长后来就说，哎呀，这个小同志真好，你说这么点事儿我都忘了，你还当了心了，就没事，你还做自我批评。所以你看，他不断的对自己有这种要求，所以他。这样的人成长啊，他是有这个过程，他也不是圣人，不是天生生下来就是吧。当然他还有一个爱好呢，就是爱照相，是吧？所以呢，这个你看雷锋的好多相片，你看他说他怎么就那么巧，擦着这个时候就照下来，又是读的毛选的时候就照下来，他就是说是摆拍的，是吧？就照相有两种，一个是抓拍，一个是摆拍，就摆好姿势，说一般的照标准相都是抓正一正歪一歪，哎，啪好了，他这个也是摆拍的。那么这种的话，他有这样爱好，人家觉得有人说他说这怎么做好事都被人家看见了，是吧？我做好事怎么没人看见，是吧？他因为他成了先进以后呢，有这个慢慢出来了。当然他爱照相，他也反思。他一开始他这个发了工资以后，当时当在鞍山当工人的时候，发了工资以后很精神，然后呢就很高兴，然后呢买了个皮夹克上照相馆照了个相。然后寄回他望城县的一个副书记，他一个好朋友说，你看我生活好了，我这个照片多精神啊，他就爱照这个。结果他那个县委副书记那个朋友给他回了封信，说现在生活很艰苦，要艰苦朴素啊，说你穿这么高档的皮夹克干嘛。哎，他收了这个信还反而他批评他了。所以雷锋拿了这个信以后呢，就觉得反思，哎呦，说不应该这样。从此他那个夹克一次也没穿，是吧？就放起来了。后来给展览的时候就展出来，大家很奇怪，哟，说雷锋还有这么新的夹克。当时买那个夹克很贵啊，他没穿过，可不就很新吗？是吧？他没穿，他就说对自己啊要求很严，就是别人批评他也那么追求。所以这个雷锋这种精神啊，体现了我们就是说吾三日吾行吾身啊，古人的那样一种修身养性的那种传统。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学雷锋啊，也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这样一些特点。所以像这些东西呢，就是从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一些去学这样一些精神。我们的一些价值的东西才起东西，我们要跟学生天天讲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才几个字，那个东西效果就不太好。就讲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事例，身边发生的事情，看得见摸得着的。当然学雷锋呢，要有分层次，不同的层次是吧？要从干部学生的关键是为执政为民是吧？那学生学雷锋，你把学习好了，说你不是说天天去扫马路，天天去上街上理发去，什么你理发好管，可上理发馆里去是吧？就不要天天上马路上去。他要分层次分岗位，要建立强效机制啊。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这种价值呢，一定要借鉴世界文明成果，符合人类美好的价值追求。 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维度啊，实际上我们讲这几个几点都是跟那几个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四个维度是连在一起的，是吧？世界文明的一定要借鉴，不能关起门来说自己好，啊，要比较，要借鉴，啊，我们反对把西方的价值作为普世价值，我们不能上套，说我们这个是普世价值，你来接受，我们说没有，根本就没有普世价值，那你就上套了。我们就说你那个不是普世价值，可以弘扬普世价值，但你那个不是，我们这个才是呢，是吧？应该是这样来讲。所以不能把属于人类社会普遍的一些追求呢拱手让给西方，我们要有我们的立场啊，好的东西要借鉴啊，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立得住，是吧？这个已经说的比较多了。总之呢，是吧？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的这个培育啊，不是一朝一夕的，是按照这样一个核心价值体系几个方面不断的扎实做好了，慢慢的使其认同了，是吧？我们才能够培育出来。但总之说，那你讲了这么多，有没有你所追求的，你所认为的价值啊？我认为像自由、公正、民主、和谐是我们应该拥有的，永远值得追求的价值取向。要自由，马克思说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实现了，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实现的。要公平，我们反复强调，是吧？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取向比资本主义的就是公正，就是公平，因为我们是公有制为基础。我们要强调人民主体，要强调民主。对于世界来讲，我们要进行一个和谐的世界，是吧？社会也好，家庭也好，人与人之间都有和谐。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我们的追求。当然，是不是说核心价值观呢？那这个谁也不敢就说。但是我们想在这些里边呢，我们可以追求。这些里边既有国家的追求，也有个人的追求，是吧？对我们是有长远指导意义，这就是我今天下午要讲的内容啊，就讲的这个五点了，好吧，到时间了，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批评指正啊，谢谢同学们，谢谢大家。